今天挑这几段经文呢，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看到安德烈带领他的哥哥，带领一个小孩，还有带领外邦人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所以经文不是连贯的，主要是挑选了安德烈的几件事迹。我们前一段呢讲过什么？我们讲了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路加，是吧？讲了路加之后呢，我们也讲了什么？讲了十二使徒。讲了十二使徒之后呢，我们也讲了什么？彼得生平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看看彼得的弟弟安德烈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四，就是11月30号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是纪念什么的日子？11月30号在美国不是一个大家知道的庆典，但是这个庆祝呢，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有，例如什么？例如苏格兰、俄国、希腊、罗马尼亚、这个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都庆祝什么？今天讲安德烈，一定跟安德烈有关嘛，就是什么？他们庆祝圣徒安德烈的日子，叫做 Saint Andrew's Day， 所以是庆典。安德烈呢？他是被认为是在雅盖亚的地方殉道。他要殉道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跟彼得一样，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那样钉十字架。彼得怎么样？倒着钉的，对不对？安德烈怎么钉的？他钉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上，
斜的
钉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苏格兰的国旗是什么样子？知道的啊，是一个蓝底一个 X 白色的 X 在上面啊。好，现在呢考考大家啊，这里有四张国旗，哪一个是英国的国旗？米字的，
右下角。
我告诉你，这四个国旗都是，只是代表的不同啊。左上角的是代表呢？Kingdom of England， 就是呢，英格兰的国旗。英格兰 ，OK， 右上角是代表什么？大英帝国 ，Kingdom of Great Britain。但是呢，这个你看到这个红的十字架在前面，所以呢，这是英格兰的方式的 Great Britain 的这个国旗。左下角的呢是苏格兰方式的，所以把苏格兰的国旗放在前面了，一个白色的十字架，后面是蓝底，啊。这是代表大英帝国的国旗。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是 Union of Great Britain， 代表大英联邦的国旗。这个呢包含什么？包含的英格兰、苏格兰跟爱尔兰。那我主要先讲的跟你看一下，这个苏格兰的国旗是用一个纪念安德烈用了一个 X 型的这个样。那么安德烈在圣经上啊，只有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，有12节经文。安德烈呢是一个希腊的名字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表示是丈夫、男人或者阳刚的意思，这是它这个安德烈这个字的意思，是一个希腊文的字。那么呢，在这12节经文里面呢，就像今天念的这个约翰福音12章22节呢，安德烈的名字出现了2次，记得吧？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。所以呢，在这一节中间呢，安德烈的名字出现了2次。所以呢，12节经文安德烈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提到过13次，所以安德烈的比起来的话呢，比他的哥哥这个名字出现怎么样？少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彼得是不是经常出现？彼得经常出现在圣经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当然呢，这个安德烈是彼得的亲弟弟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这个出生地跟住处呢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们呢都是生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的伯塞大的小城，就像我们今天念的1章44节讲什么？这腓力是伯塞大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呀。对，因为呢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边，所以他们的职业是什么？打鱼的人，对吧？后来呢，他们就迁居了，迁到什么地方？迁到加百农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像马可福音讲到的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这时候呢，耶稣带领了一些门徒跟着他去。然后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在马可福音就记得怎么样？西门的岳母是不是跟西门一起住，跟彼得一起住，是吧？他岳母怎么样？当时还热病，耶稣就医治了他。 对吧？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熟的经文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伯赛大在什么地方，在约旦河的什么东边，加百农在约旦河的西边，加百农是一个大城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地传扬福音宣道教导人的时候，大分以加百农做他的中心。那伯赛大呢是什么？他伯赛大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大家知道，是捕鱼之家或者渔夫之家。所以呢，很显然大家很多人都是去打鱼为生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也是靠打鱼为生的。那这个加利利海啊，实际上是一个淡水湖，根本不是一个海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，最低多低？在海平面以下214米，低不低？那么是世界上第二低的湖，还有哪一个湖比它低一点？是咸水湖了。约旦河从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流下去，流到底下是什么？底下是什么？沿海，或者叫死海，对吧？那个水往下流嘛，对不对？整个流下去的话，就这样。那个世界上最低的湖，但是那是个盐水湖，盐味非常非常的高。你人在水里面可以浮在上水面上。那么呢，加利利海啊，它还有其他别的名字，也被称为什么提比利亚海，也被称为格尼瑟勒湖，或者叫基尼列湖。所以在圣经上又有这四个名字称呼这个加利利湖。然后呢，上次我们讲到呀，彼得的父亲也就是安德烈的父亲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经文讲了什么？安德烈领彼得去见耶稣，耶稣就给他什么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马太福音呀，在彼得讲了说呀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，耶稣跟他回答是什么？西门巴约拿，巴就是儿子意思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使徒的名字也有个八字，记不得是谁？巴拿巴不是使徒，我想使徒十二个使徒中有一个Bartholomew，巴多罗买，也就是拿单叶。这俩巴多罗买跟拿单叶是同一个人。巴就是儿子的意思，阿巴就是父亲的意思。所以这讲说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上面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到西门是这个约翰是什么？约翰是希腊的，约拿是什么？是亚兰文，也就是希伯来文，当时通用的。所以当时呢，在当时的背景下，他们通用的两种语文，一个是希腊文，一个是亚兰文。所以呢，他们有两个名字，但同一个人。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一样，我们现在通用了什么？中文、英文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呢有英文名字，还有中文名字。这两个名字不一定是完全一样，像我用的就不一样，有人用的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就清楚了啊。这是安德烈的父亲呀，是约翰，也叫约拿。然后呢，这一段的话呢，我们就从早一点几节经文看一下，我们从这个35节到40节，这个没有印在节目单上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假如说，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。这个约翰是讲的谁？是讲的施洗约翰。所以两个门徒是哪两个？到后面呢，这个第40节讲的是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是谁？安德烈跟还有一个人嘛，两个门嘛，还有一个谁？约翰，使徒约翰，使徒约翰。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发生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伯大尼呀，在很南边。你想说这个约翰，对不对？跟这个安德烈，这两个人本来不是在加百农嘛，对不对？在加利利湖的北面呢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跑到很南边这边来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在什么？在约旦河外的什么地方？伯大尼施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那时候大家都在等待什么？等待神给他们应许，将来的弥赛亚，大家都等待弥赛亚要来。他们听到施洗约翰的事迹，他们以为这可能是将要来的弥赛亚， 所以他们就什么，他们就放下了他们打鱼的工作，从加百农下到了这个伯大尼的地方。到了那边之后，因为看到施洗约翰所行的、所做的、所讲的，这个的约翰跟安德烈就成了什么，成了施洗约翰的门徒。这样的话事情就弄清楚了啊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因为前一日的话，约翰已经，施洗约翰已经见过耶稣了，他又看到说，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再早一些的话，他说是吧？他说：“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对不对？”那施洗约翰这两句话里面讲的有没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看到他什么？看到他灵命上的增进，对耶稣的认识更进了一步。一开始讲什么？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认识到什么？重点在神的恩典，除去世人的罪孽，对不对？第二次讲吧，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，就什么？从要神所赐的恩惠，而要了什么？而要看哪、啊、是恩惠的主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神所给我们的好处，给我们恩惠，我们要更要看重什么？看重呢恩典的恩典的来源，我们要看重主。就看了什么？看到这就是施洗约翰灵命上更进了一步。然后呢，这两个门徒听到施洗约翰他们老师这么讲了之后呢，这两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跟安德烈就跟从了耶稣。然后耶稣转过身来看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在哪里住？”所以呢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遇见了耶稣，他们听到了施洗约翰给他们的见证，听到耶稣给他们的讲论，最后他们要怎么样？要亲身去经历耶稣，问他们：“你拉比在老师你在哪里住？”他们要跟他同住，一同讨论，一同详细亲密的观察耶稣一些言行举止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之后。所以呢，安德烈就讲什么？他遇到了谁？遇到了弥赛亚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在39节里面，那时候讲说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约有申正。照我们上一次讲的时间，申正应该是几点钟？
下午4点。
对的，但是如果你看这一节，如果看原文圣经或看英文翻译的话，它翻成什么 ？The tenth hour， 这早上十点。哎，这很奇怪啊！早上十点跟下午四点中间差了多少个钟头？差了6个钟头。圣经上弄错了吗？我们说圣经不会讲错的，为什么有这个分别？我们今天在主日学里面也讨论，在当时。我们知道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是用什么？用罗马的计时方式来记，有的时候用什么？用犹太人的计时方式来记，对不对？那么犹太人的计时方式怎么算的？从黄昏到黄昏，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的6点，下午6点。罗马人算呢，是从子夜12点，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到第二天12点。所以这中间怎么样？下午6点跟差了6个钟头，对不对？呀，就同样就说你们可以看到，呀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在几点钟？早上9点，对吧？到下午3点，12点主政之后到申初怎么样？天地都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是上午9点。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19章那里？比拉多出来审判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吧？那时候约有5正，5正是中午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还审判耶稣干什么？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什么也是计时方式不同。中午十二点再往前提6个钟头是早上几点？早上6点。所以比拉多来审判的时候是早上6点，然后主耶稣就是9点钟被钉了十字架。12点钟之后怎么样？天都整个都黑了。3点钟之后怎么样？他死在十字架上，神他将灵魂交托给神。这样大家就知道圣经里面有时候呢，这记录的不同，不是说他写错， 所以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就有一点不太了解，这样讲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就是这个约旦河伯大尼的地方，主耶稣基督呢也在这里受洗啊，使徒约翰给他施洗在伯大尼。我们去圣地旅游的时候呢，照下这两张照片啊，这两个照片呢，就是你看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呢，就是什么？一群人在里面穿着浸袍，要准备什么？准备去受浸礼，在约旦河里面。他们觉得呢，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受洗，我在这边受洗，很好，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他们事实上你在什么地方受洗，什么人给你施洗都无所谓，不重要，主要是什么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那这个约旦河里，在那边上有什么？有很大的 catfish。很大很大的，如果你把手啊放在那个水里面去动动水的话，那个鱼就会游到你边上来，你还可以摸到那个鱼，所以呢就在底下你摇摇那个水，那个鱼就会游过来。那为什么这个天费长那么大都没有人去抓呀？为什么？知不知道为什么？犹太人不吃 catfish 的，为什么？因为 catfish 什么有刺，但是有没有鳞？
没有
鳞，所以鱼他们不洁净，是不洁净的食物，不吃的，所以那个鱼可以长很大，没有人去动。对，这是闲话。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上。然后呢，当他们跟耶稣同住之后，他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是谁。所以呢，他们讲的，所以安德烈是什么？就是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。看到他什么？他有属灵上的敏锐。安德烈遇见了主，成了主的门徒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先带谁？先带他的哥哥，自己的家人，对不对？自己的亲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兄弟姐妹、我们的亲戚中，还有哪些人还没有接受主做他们个人救主的？不要忘了为他们祷告，给他们做美好的见证，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。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容易不容易？很难啊！他从小就看着你长大的，说你懂啥呀？你还跟我讲呢，对不对？所以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是特别不容易，但是不要忘了为他们恒切祷告，让圣灵动工感动他们，愿神能够拣选他们，让他们得到与我们一样的上好的福分，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呢，他就呢，第一是找了自己的哥哥。然后呢，就跟他说，就什么，就跟他分享生命的见证，说他什么，说他遇见弥赛亚。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希腊文翻成什么？基督 ，Christ， 什么意思？受膏者的意思啊。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。我们常常称耶稣嘛，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这就像什么？就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跟我们讲的，我们要心里尊属耶稣为圣。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所以，如果你遇到一个陌生人，跟他交谈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三分钟把福音给他讲得清楚？三分钟讲多了，人家不要听，你也没有太多的机会，没太多时间。所以他们有一个建议，说第一讲什么？第一呢，就讲到你信主前的情况。第二讲什么？第二讲是你怎么样信主的。第三讲什么？讲你信主之后的变化。每个讲一分钟，不要超过太长，太长的人根本听不进去，也不愿意听。简单明了的讲，你准备好，你现在有时间的好好想一想，等你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就可以运用。这是很好传福音的方式。然后呢，就是领什么，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要把人什么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要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当他们遇到了主，他们就会什么，就会受到神的感动，就会什么，就会接受主。然后这个呢，就讲到说，今天呢，我们讲到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呀，这个施洗约翰在那边施洗的地方，主耶稣基督也在那边施洗。然后呢，这个四十三节，今天没有印出来的经文讲到什么？又次日，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所以呢，在那个之后，耶稣基督因为拣选了两批人，我们想一想，拣选了安德烈，对不对？安德烈跟从了主，对不对？他们听到十几万讲了安德烈，然后去找了他的哥哥彼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约翰有没有带他哥哥？约翰带了雅各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里呢，主耶稣就亲自呼召了谁？腓力。腓力又去找了个什么人？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个人，安德烈。拿单叶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我们知道，这至少有六个人了，这样六个使徒了，因为六个使徒。所以呢，就当年这一帮从加百农下来的这一帮人，至少呢有六个使徒在这里被耶稣基督呼召跟从他，跟从他什么？三日后什么？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婚宴。大家都记得加拿的婚宴是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把水变酒的那个神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去的时候至少带了哪些人？带了彼得、安德烈，对不对？雅各、约翰、腓力、拿单叶，至少有这个六个人跟着他，可能还有其他别的人。到了那边之后，然后呢就怎么样，从加拿之后就去了什么？去了加百农，然后就进了会堂，对不对？出了会堂就进了谁的家？进了彼得、安德烈的家。所以呢，这一段你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就弄清楚了。第二段我们就讲到，安德烈不单单把自己的亲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还有什么呀？这是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，大家都很清楚。这个神迹大家相当的清楚。这个神迹的话，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。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宣道之后，他们回来跟耶稣基督报告他们所经历的，然后呢，也在这个施洗约翰被砍头之后，所以耶稣就要怎么样？要把他们带到旷野，让他们有个休息、跟他交通的时间，所以在加利利湖边山上的旷野那里。那到了那边之后，发现怎么样？哎，一大群的人跟着他们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一群人有多少人？有的福音记载说大约有5000人。有的说除了妇人孩子以外，男丁有5000人。如果你男丁有大概有5000人的话，加上妇人孩子就至少10000多人，对不对？那呢，主耶稣那边给他们教导讲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又给他们讲医病。然后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傍晚，日头平息了，大家都还饿着肚子，怎么办？主耶稣知道怎么办，那他就问腓力，腓力说怎么样？他说就是买20两银子的饼啊呀，给他们吃也还是不够，人太多了嘛，对不对？20两银子的饼买了也不够这些人吃的。结果呢，这个安德烈就把这个小孩子带来，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这小孩有什么？有5个大麦饼，2条鱼，给了耶稣。我们想想，这5000或者上万人里面，没有别人带吃的东西吗？很可能有吧，这么多人吧，对不对？总会有人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在路上嘛，有都不带吃的嘛，很可能有人带。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把他吃的东西拿出来，愿意跟别人分享？啊？我们想想，神给我们的丰富不丰富？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聪明，给我们有能力，给我们有财富，我们是留给自己用还是愿意拿来给主使用？那这个小孩呢，带了5个大麦饼2条鱼，他有没有说我留3个饼1条鱼，给你2个饼1条鱼，不错了，分你几乎一半了，对不对？说像我更再大方一点，我留2个饼1条鱼，给你3个饼1条鱼，这是不是相当不错了？我给你的比我自己留的都多了，有没有？这小孩子没有，他把5个饼2条鱼都怎么样？都交给耶稣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无私舍己的奉献，没有给他自己留下来。那经过神的祝谢之后，怎么样？这5个饼2条鱼喂满了，都喂饱了，这什么？5000或者上万的人，每个人都吃饱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剩下的。 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什么？装满了12个篮子，对不对？这是神迹，我们就不要说怎么变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，我们就当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讲到，我们今天主日学讲到这样，玛利亚用香膏膏抹主，对不对？那是一瓶真纳达极贵的香膏，可以卖30两银子，他打破了一瓶拿香膏来告诉。所以呢，任何地方传福音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玛利亚的名字都被纪念。这个小孩子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呢，不管什么时候讲到神的神迹的时候，讲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时候，会不会提到这个小孩子？这个拿了5饼2鱼奉献给主的这个小孩子，都收到。最后我们看到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众，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是过逾越节的时候，这来了很多人。因为呢，这个犹太的男子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，这些呢从西利尼那边来的人来到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21节讲到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这些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，他们想要见耶稣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腓力呢自己就不带这些人到耶稣前，他去告诉安德烈，那么安德烈跟腓力两个人一起带这些外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人要来见我们，人来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来见我们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见的，要经过我们见到谁？见到耶稣基督。所以有任何人来见我们，任何人有这种机会，我们要怎么样把他怎么样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。所以呢，我看到安德烈是什么？安德烈是一个带人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。所以呢，前一阵呢，许多教会推行了一个什么叫做安德烈行动，或者叫安德烈运动。他说呢，有5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确立对象。他讲的 look around， 你看看你周边的人，你的亲戚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同事，有哪一些是需要耶稣基督的？有哪些是还没有信主人 ？Look around， 确立对象。第二步干什么 ？Look up， 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。然后你在你认为有需要耶稣的人，你选出来，把他的名单列下来，天天为他们祷告。然后呢，你跟他们建立起第三步就是 Look out， 你关心他们，跟他们做朋友。关心他们，跟他们做朋友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约请他来参加我们教会，或者是来参加布道会。Look forward， 请他们参加聚会，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耶稣，听到福音。第5步就是继续赞美。如果他已经接受了，受了感动，成为基督之后，不要什么，要 look after， 要什么，要继续关照他，带领他的成长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从安德烈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些的功课。我们学到哪些？第一，他自己跟从了耶稣。我们自己一定要自己先认识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，我们才能够领别人到神的面前。然后他就领他的亲人来见耶稣，领他的同胞来见耶稣，领外邦人来见耶稣。我们要学安德烈能够怎么样，是领人到耶稣基督面前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是满心感谢赞美恩典，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正遇到你的人，希望他们能够遇到你，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得到这永生的盼望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已经成为基督徒的，让我们学习安德烈的榜样，将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同胞以及世上的人领到你的面前，使他们能够亲眼见到你，得到这上好的福分。